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桓玄，字敬道，又名灵宝，是大司马桓温的庶子。他的母亲马氏曾经和同辈人在夜里闲坐，在月光下看到有流星坠入铜盆的水中，忽然像两寸大的火珠，明亮洁净，于是争相用瓢去接取，马氏得到后吞了下去，好像有所感应，于是怀了孕。等到生下桓玄，有光照亮房屋，占卜的人觉得很奇特，所以他的小名叫灵宝。奶妈每次抱他去见桓温，总要换人后才能到达，说他比平常儿童重得多，桓温非常喜爱并看重他。桓温临终时命他作为继承人，承袭南郡公爵位。桓玄七岁时，桓温的丧期结束，抚州文武官员来向他的叔父桓冲辞行，桓冲抚摸着桓玄的头说，这是你家的旧礼。桓玄于是泪流满面，众人都觉得他很不一般。等他长大后，相貌瑰丽奇特，风度神采疏朗，广博的通晓各种技艺，擅长写文章，常常自负于自己的才能和门第，以英雄豪杰自居，众人都畏惧他，朝廷也对他有所怀疑而不加任用。23岁时才被任命为太子洗马，当时舆论认为桓温有篡逆的迹象，所以压抑桓玄兄弟而让他们担任闲散的官职。太元末年，桓玄出京补任一星太守，郁郁不得志，曾经登高远望震泽，感叹说，父亲是九州之伯，儿子却做五湖之长，于是弃官回到封地，自认为是元勋之后，却遭世人的诽谤。于是上书说，我听说周公是大圣人，却仍被四国流言重伤，乐毅是王佐之才，却被诽谤为奇杰，项伯有对柴寿的慨叹，苏公兴起飘风的讽刺，憎恶正直，丑化正道，哪个朝代没有呢？先父蒙受国家的特殊礼遇，与皇室联姻，常想以身报德，奋起抓住时机，西平巴蜀，北清伊洛，使窃取名号的敌寇在北方却下被缚，修复皇家园林，洗雪大耻，在灞水、澶水饮马，在赵魏之地悬挂旌旗，秦王的军队功劳不止一次胜利。太和末年，皇位有暗中转移的忧虑，于是才顺应天人，辅佐登上帝位，日月既已明朗，四凶也都被清除。假使这些功业没有建立，这些事情没有成功，宗庙的延续又怎能顾及？过去太甲虽然昏聩，商朝的国运没有忧虑，昌邑王虽然昏庸，弊端没有三孽之乱。由此说来，晋室的危机比殷商和汉朝更危险，先父的功劳比伊尹和霍光更高。然而他背负着过去的罪责，在清平时代遭受诽谤，盛世明王升降赏罚之道，没听说会废弃忽视显赫的功劳，去探查幽暗的心思，开启猜疑诽谤的途径，打开挟取网道的门路。先父秦王的艰难辛劳，匡复平定的大功，朝廷如果遗忘了，我也不再计较。至于先帝登基称帝，陛下之所以继承大统，君临天下，请问那些议论的人是依靠谁呢？是谁的功德呢？岂只是进士得以永安，祖宗得以享受祭祀，对于陛下一门来说，实在是奇功啊。近来全门日益强盛，丑恶正是实在繁多，都称颂时下的旨意，互相煽动附和，认为我们兄弟都是晋朝的罪人，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道理可以苟活在盛世？有什么脸面可以空享封爵俸禄？如果陛下忘记了先父的大功，相信那些织锦般的谗言，我们自然应当归还三处封地，再世朝受禄，然后到地下跟随先父，到玄宫归侍先帝罢了。如果陛下遵循先帝的旨意，追记旧日的功勋，我私下希望稍微垂示宽厚仁爱的覆盖之恩。奏书被搁置，没有答复。桓玄在荆楚多年悠闲无事，荆州刺史殷仲堪非常敬畏他。等到中书令王国宝当权，图谋削弱方阵，内外骚动不安，桓玄知道王公有忧国之言，暗中对建功立业有益，于是劝说殷仲堪说，王国宝与你们这些人素来是对头，只担心害你们不够快罢了。如今他既已执掌权要，与王旭内外勾结，他们想要变更的事情没有不如意的。王公身为国舅，正直的情操被朝野所尊重，必定不会轻易动他，只会拿你开刀。你被先帝提拔越级担任方阵长官，人心并不认为合适，都说你虽有才思，却不是方伯之才。如果下诏征召你为中书令，任用殷以为荆州刺史，你将如何处置？殷仲堪说，我忧虑这事很久了，你说计策将怎么定？桓玄说， 王国宝奸邪凶恶，天下人都知道，王公憎恶奸邪的心情每每恰当，今日的聚会按理推测必定会超过常人。你如果秘密派一个人带着兴趣劝说王公应当起兵清君侧，对内匡正朝廷，你自己则率领全部荆楚的军队顺流而下，推举王公为盟主，我们这些人也都奋起响应。
这样没有不响应的。
这件事如果成功，就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举动。殷仲堪犹豫不决。不久王公的信使到来，召殷仲堪和桓玄一起匡正朝廷。王国宝死后于是停战。桓玄于是请求担任广州刺史，会稽王司马道子也忌惮他，不想让他留在荆楚，所以顺从他的意愿。隆安初年，下诏任命桓玄为都督胶州、广州二州诸军事、建威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、贾节。桓玄接受任命却没有赴任。这一年王公又与于凯起兵讨伐江州刺史王瑜和乔王司马尚之兄弟。桓玄、殷仲堪认为王公必定能够胜利，一时响应。殷仲堪拨给桓玄5000人，与杨全期一起担任前锋。军队到达盆口，王瑜逃往临川，桓玄派偏将军追击并抓获了他。桓玄、杨全期到达石头，殷仲堪到达芜湖。王公的部将刘牢之背叛王公，归顺朝廷。王公死后，于凯战败，逃到桓玄军中。不久下诏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，殷仲堪等人也都被调换，于是各自回传西返，驻扎在浔阳，互相结盟，推举桓玄为盟主。桓玄开始得志，于是联名上书为王公申辩，请求诛杀司马尚之、刘牢之等人。朝廷非常畏惧，于是免去桓修的官职，恢复殷仲堪的职位以寻求和解。当初桓玄在荆州豪放纵恣，世人百姓畏惧他，甚至超过对周穆的畏惧。殷仲堪的亲信党羽劝他杀掉桓玄，殷仲堪不听。等到返回浔阳，凭借桓玄的声望和门第，所以推举他为盟主，桓玄更加自负。杨全期为人骄横强悍，常常自认为出身名门，江南无人能比，而桓玄总是以寒视看待他，杨全期非常怨恨，想在蒙坛上袭击桓玄。殷仲堪厌恶杨全期兄弟勇猛，担心战胜桓玄后又会成为自己的祸害，苦苦劝阻，于是各自奉诏回到镇所。桓玄也知道杨全期有一谋，暗中怀有吞并他的计划，于是屯兵下口。隆安年间，下诏加授桓玄为都督荆州四郡诸军事，任命他的哥哥桓伟为辅国将军、南蛮校尉。殷仲堪担心桓玄跋扈，于是与杨全期联姻作为援助。当初桓玄已经与殷仲堪、杨全期有矛盾，常常担心被偷袭，请求扩大自己的统辖范围。朝廷也想促成他们的矛盾，所以分出杨全期所督管的四郡给桓玄。杨全期非常愤恨恐惧，恰逢姚兴侵犯洛阳，杨全期于是竖起牙旗，声称要救援洛阳，暗中想与殷仲堪一起袭击桓玄。殷仲堪虽然表面上结交杨全期，却怀疑他的用心，拒绝而不答应，还担心不能阻止，又派堂弟殷玉屯兵在北境以遏制杨全期。杨全期既不能单独行动，又不了解殷仲堪的本意，于是罢兵。南蛮校尉杨广是杨全期的哥哥，想抗拒桓伟，殷仲堪不同意，于是调杨广出任宜都、建平二郡太守，加授征虏将军。杨全期的弟弟杨资敬先前担任江夏相，桓玄用兵袭击而召他前来，到达后任命他为资义参军。桓玄于是起兵西征，也声称救援洛阳，给殷仲堪写信说杨全期接受国家恩典却抛弃皇陵，应该共同讨伐他，如今亲自率领军队直赴金庸城，让殷仲堪收捕杨广，如果不这样就无法互相信任。殷仲堪本来的打算是想两全其美，收到桓玄的信后知道无法阻止，于是说你自己从沔水出发，不得让一人进入长江。桓玄于是停止。后来荆州发大水，殷仲堪赈济饥民，仓库粮食耗尽，桓玄乘他空虚而讨伐他，先派军袭击巴陵。凉州刺史郭权要去赴任，路过夏口，桓玄声称朝廷派郭权充当自己的前锋，于是把江夏的军队交给他，让他督率各军并进，秘密通知哥哥桓伟，让他做内应。 桓伟惊慌失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于是亲自带着书信让殷仲堪看。殷仲堪扣押桓伟作为人质，让他给桓玄写信，言辞非常恳切。桓玄说，殷仲堪为人不能决断，常常怀着成败的顾虑，为儿子打算，我哥哥一定没有忧虑。桓玄到达巴陵后，殷仲堪派兵抵抗，被桓玄击败。桓玄进军到阳口，又击败了殷仲堪的侄儿殷道护。乘胜到达陵口，距离江陵20里，殷仲堪派数路军队抵抗。杨泉七从襄阳赶来增援，与哥哥杨广一起攻打桓玄。桓玄畏惧他们的锐气，于是退军码头。杨泉七等又追赶桓玄苦战，杨泉七战败逃回襄阳。殷仲堪出奔赞城，桓玄派将军冯该追击杨泉七，抓获了他。杨广被人捆绑送到桓玄那里，一起被杀死。殷仲堪听说杨泉七死了，于是率领数百人投奔姚兴，到达冠军城，被冯该抓获，桓玄下令杀害了他。于是平定了荆州和雍州，桓玄上表请求兼领江州、荆州二州，下诏任命桓玄为都督荆州、司州、雍州、秦州、凉州、益州、宁州七州诸军事、后将军、荆州刺史。贾节任命桓修为江州刺史。桓玄上书坚决争夺江州刺史的职位，于是晋封为都督八州及扬州、豫州八郡诸军事，又兼领江州刺史。桓玄又擅自任命桓伟为冠军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当时寇贼未平，朝廷难以违抗他的意愿，同意了。桓玄于是树立任用亲信，兵马日益强盛，屡次上书请求讨伐孙恩，下诏总是不允许。后来孙恩逼近京都，桓玄树立牙旗聚集部众，对外假托秦王，实际是想观察形势而进兵，又上书请求讨伐孙恩。恰逢孙恩已经退走，桓玄又奉诏解除戒严，任命桓伟为江州刺史，镇守夏口，司马雕畅为辅国将军，督管八郡，镇守襄阳，派桓镇、黄甫夫、冯该等驻守盆口，迁移举张蛮族2000户到江南，设立武宁郡，又召集流亡民众，设立绥安郡，又设置各郡郡城，下诏征召广州刺史刁魁、豫章太守郭敞之、桓玄都留下不派送，自认为天下三分已有其二，知道时势运数所归，屡次进献祥瑞作为自己的吉兆。当初于凯投奔桓玄后，桓玄请求讨伐孙恩时，任命于凯为右将军。桓玄解除戒严后，于凯也离职。于凯因为桓玄正与朝廷结怨，担心事情不能成功，灾祸牵连到自己，于是秘密结交后将军司马元显，答应做内应。元兴初年，司马元显称召讨伐桓玄，桓玄的堂兄桓石生当时担任太傅长史，秘密写信报告桓玄。桓玄原本认为扬州地区饥荒，孙恩未灭，朝廷一定无暇讨伐自己，可以积蓄力量休养部众，观察时机而行动。听说司马元显将要讨伐他后，非常恐惧，想保守江陵。长史卞范之劝桓玄说，您的英略威名震动天下，司马元显还在吃奶，刘牢之大失人心，如果军队逼近京畿，显示威势和赏罚，那么土崩瓦解的局势可以翘足等待，怎么能把敌人引到境内而自取窘迫弱小呢？桓玄非常高兴，于是留下他的哥哥桓伟守卫江陵，上表率众顺流而下到浔阳，向京城发布檄文，列举司马元显的罪状。檄文到达后，司马元显非常恐惧，下船却未能出发。桓玄既已失去人心，又起兵叛逆，担心众人不为自己所用，常常有退兵的念头。过了浔阳后，没有见到朝廷军队，心中非常高兴，他的疆吏也振奋起来。于凯的密谋泄露，被逮捕囚禁。到达姑熟，桓玄派部将冯该、符宏、黄甫夫、索元等先攻打乔王司马尚之，司马尚之战败，刘牢之派儿子刘敬轩到桓玄那里投降。桓玄到达新亭，司马元显自行溃散。桓玄进入京城，假传诏令说义旗云集，罪过在于司马元显，太傅已另有教令，应当解除戒严停战，以符合一心。又假传诏令加授自己总领百官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、录尚书事、扬州牧、兼领徐州刺史，又加授贾黄钺、 余宝鼓吹，班建20人，设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4人，带甲1仗200人上殿。桓玄上表列举太傅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的罪恶，将司马道子流放到安城郡，在街市上杀害司马元显。于是桓玄进入太傅府居住，杀害太傅中郎毛泰、毛泰的弟弟游击将军毛遂、太傅参军巡训、前豫州刺史于凯父子、吏部郎元尊、乔王司马尚之等，将司马尚之的弟弟丹阳尹司马徽之、广进伯司马允之、骠骑长史王旦、太傅主簿毛盾等流放到胶州、广州等郡，不久在路上追杀了司马徽之、司马允之，任命哥哥桓伟为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兼领南蛮校尉，堂兄桓谦为左仆射，加授中军将军，兼领吏部选举，桓修为右将军、徐州和兖州二州刺史，桓石生为前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长史便范之为建武将军，丹阳尹、王密为中书令、领军将军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大亨。桓玄辞让丞相之职，自任太尉，兼领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又加授衮冕之服、绿角利绶，增加班建到60人，允许剑履上殿，上朝不必小步快走，赞奏时不必报姓名。桓玄将要出居孤熟，向众人咨询，王密回答说，公羊传有这样的话，周公为什么不去鲁国，是因为想让天下统一于周朝，希望您安定根本，以周公之心为心。桓玄认为他的回答很好，但不能听从，于是大规模修筑城府，台管山池无不壮丽，便出镇姑熟。到达姑熟后，坚决辞让陆尚书事的职位，诏书准许，但重大政事都向他咨询，小事则由桓谦便范之决断。自从祸难屡次发生，战事不停，百姓厌倦，希望归于统一。等到桓玄出到京城，罢免奸佞小人，提拔俊贤之士，君子之道大致完备，京城人心欢悦。后来却欺凌侮辱朝廷，幽禁排斥宰府，豪奢纵欲，各种事务繁多兴办，于是朝野失望，人们不能安居乐业。当时会稽发生饥荒，桓玄下令赈济借贷，百姓流散在江湖采集败子，内史王瑜全部将他们召回，请求发给米粮，米粮既不多，官吏又不及时供给，饿死在路上的十有八九。桓玄又杀害吴兴太守高肃、辅国将军竹谦之、谦之的从兄高平相朗之、辅国将军刘袭、袭的弟弟彭城内史季武、冠军将军孙吴忠等人，他们都是劳之的同党，北府旧将。刘袭的哥哥冀州刺史轨及宁朔将军高雅之、劳之的儿子敬轩一同投奔慕容德。桓玄暗示朝廷以自己平定元显的功劳封为豫章公，食邑安城郡地方225里、7500户，平定众刊，全期的功劳封为贵阳郡公，地方75里、2500户，原有的南郡公封爵照旧。桓玄将豫章公改封给儿子桓生，贵阳郡公赐给兄长之子桓俊，降为西道县公，又发布诏令为桓温避讳，有姓名相同的一律改掉，追赠母亲马氏为豫章公太夫人。元兴二年，桓玄假意上表请求征讨姚兴，又暗示朝廷下诏不许。桓玄本来没有实力，却喜欢说大话，既然不能实行，就说是奉诏所以才停止。起初准备行装，没有其他安排，先让人制作轻便小船，装在符丸和书画等物。有人劝阻，桓玄说，书画符丸既然应该常放在身边，况且兵凶战危，万一有意外，应该轻便易于运输。众人都嘲笑他。这一年，桓玄的兄长桓伟去世，追赠开府，骠骑将军由桓修接替。从事中郎曹敬之劝说桓玄，认为桓修兄弟身居内外要职，恐怕权力倾覆天下，桓玄采纳，于是以南郡相桓世康为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。桓伟的丧服刚因公除服，桓玄就奏乐。开始演奏时，桓玄抚着节拍痛哭，随后收泪尽情欢乐。桓玄所亲信依靠的只有桓伟，桓伟死后，桓玄便孤立危险，而他不臣服的迹象已经显著，自知怨满天下，想迅速确定篡位叛逆之事，殷仲文、卞范之等人又共同催促他，于是先改授百官，解除琅琊王的司徒职位，升为太宰，加特殊礼遇，以桓谦为侍中、卫将军、开府、录尚书事、 王密为散骑常侍、中书监、领司徒，桓胤为中书令，加桓修散骑常侍、辅军大将军，设置学官，教授二品子弟数百人。又假传诏命，加封自己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封南郡、南平、宜都、天门、零陵、荥阳、贵阳、衡阳、益阳、建平十郡为楚王、扬州牧，兼任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如故，加九锡及备物。楚国设置丞相以下官职，一律遵循旧典。又暗示天子亲临前殿册命授予。桓玄多次假意辞让，诏命派百官敦促劝进，又说应当亲自乘坐銮舆前来才接受任命。假传诏命追赠父亲桓温为楚王，南康公主为楚王后，以平西长史刘瑾为尚书，刁魁为中领军，王谷为太常，殷叔文为左卫，黄甫夫为右卫，总共百官六十余人，为楚国的官属。桓玄解除平西、豫州的职务，将平西的文武属官配给相国府。新野人宇泽听说桓玄接受九锡，便起兵在襄阳袭击冯该，将他赶走。宇泽有部众七千人，在城南设坛祭祀祖宗七庙。南蛮参军羽兵、安西参军杨道护、江安令邓襄子谋划作为内应。宇泽本是仲堪的同党，桓伟已死，桓石康未到，所以乘机发动江陵震动。桓纪的儿子桓亮在罗县起兵，自称平南将军、襄州刺史，以讨伐宇泽为名。南蛮校尉杨僧寿与石康共同攻打襄阳，宇泽部众溃散，投奔姚兴，羽兵等人都被杀害。长沙相陶延寿因为桓亮乘乱起兵，派人将他逮捕。桓玄将桓亮流放到衡阳，诛杀他的同谋桓骜等人。桓玄假意上表请求返回封地，又自己起草诏书挽留，派使者宣布旨意。桓玄又上表坚决请求，又暗示天子亲笔写诏书坚决挽留。桓玄喜欢卖弄虚假言辞，玷污文书简牍，都是这类事。他以为改朝换代之际应有吉祥征兆，于是秘密命令所在地方上报临平湖开明清朗，让百官集会庆贺。假传诏书说林瑞之事不是我所敢听闻的，这时是相国至极的德行，所以事情相应。太平的教化从此开始，陆河同月，心情难以言表。又谎称江州有甘露降在王成基家的竹子上。桓玄因为历代都有隐居避世之事，而自己当世独无，于是征召皇甫谧六世孙羲之为著作郎，并供给其资用，都让他辞让而不接受，号称高士，当时人称为充尹，建议恢复肉刑，废除钱货，回复改变，改革纷纭，主意没有一定，调制严苛，动不动危害正理，性情贪婪卑鄙，爱好奇异，尤其喜爱宝物，珠玉不离手，别人有法书好画及家园宅的都想归于自己，还难以强行夺取，都用赌博方式取得。派遣陈熟左立四出，挖果树移竹子，不远数千里，百姓的家果美竹不再有剩余。喜欢听信谄媚赞誉，违逆拒绝直言，有时抢夺所憎恨者的东西送给所喜爱的人。十一月，桓玄假传致命加自己的免官有十二流，设立天子的旌旗，出行清道戒严，乘坐金根车，驾六匹马，配备五十副车，设置矛头云喊，乐舞用八亿，射中巨公玄，妃子为王后，世子为太子，其女儿及孙子的爵位封号都如旧制。桓玄于是大量贬斥朝臣为太宰的辽左，又假传诏命让王密兼太保，领司徒，奉皇帝御玺禅位给自己，又暗示皇帝将禅位之事祭告祖庙，出居永安宫，将晋朝神主迁到琅琊庙。起初桓玄担心皇帝不肯写亲笔诏书，又忧虑玉玺不可得到，逼迫临川王司马宝请皇帝亲笔写诏书，趁机夺取玉玺。等到临轩时，玉玺早已拿出，桓玄非常高兴。百官到姑熟劝桓玄僭越委位，桓玄假意推让，朝臣坚决请求。桓玄于是在城南七里设立交坛，登坛篡位，用黑公牛祭告上天，百官陪列，但礼仪不完备，忘了称万岁，又不避讳皇帝的名讳，用板书写文告祭告皇天后帝说，晋帝敬顺景运，恭顺明命，以此命令于我桓玄，上天之事由人替代，帝王以此兴起，非君不能治理，唯有德性能主持其根本，所以承天礼物， 必须一统。病势不可有二君，非贤不可以无主，所以世代更换五帝，顶千三代。到了汉魏，都归功于勋烈。晋朝自中期以来，接连多故，海西之乱，皇位几乎转移，九代扩宁之功，生民处置之勋，没有大禹的德行，左任之俗将及。太元末年，君子之道消沉，姬姓积乱。到了隆安，祸患延及世庶，礼绝人伦。桓玄虽身在草泽，被时事所弃，但义理情感激发，怎能没有感慨？投媚克卿之劳，阿衡拨乱之际，都是仰仗先德遗爱之力，我桓玄有什么功劳？适逢礼运之会，仓促聚集月推之术，以寡妹之身继承夏武之重，因受吉泰之使，脱身王宫之上，实在仰赖洪基，德性渐进有所由来。西替尽怀，不知如何处置。君位不可以久虚，人神不可以乏享，因此不敢不恭敬奉行大礼，尽责良臣，登坛受禅，告祭上帝，以永随众望，侍服万邦，为名灵世享。于是下书说，三才相资，天人以此成功，理由一统，真夫所以思弃帝王之心，其缘深远。自三武以来，世代参差，虽所由或殊，其归异也。镇皇考宣武王圣德高远，但起洪基，景命攸归，礼贯自惜。中间艰险，未能负荷，仰瞻大业，几乎危如坠流。凭借否极泰来之运，遇到时来之会，因此得以除奸救逆，拯救人伦。近世因多难迭至，隶属已尽，典章取法唐虞，遵循汉魏法则，以此集中天禄于我身上。朕德不敏，辞不获命，考核令典，于是登坛在南郊辽蓟，受终于文祖。想广施此庆，愿与亿万民众从此更始。于是大赦，改元永始，赐天下爵位二级，孝悌立田者三级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每人谷五斛。其赏赐之制只是空文，没有实际。起初发布伪诏，改年为建始，又称王攸之说，建始是赵王司马伦的伪号。又改为永始，又是王莽开始职权之年，其征召名号不详，暗中符合建越叛逆如此。又下书说，三客作宾，由来已久，到了汉魏，都建立疆土。晋是清晋隶属，禅位于朕，应该效法古训，授予毛土。以南康的平固县奉晋帝为平固王，车骑正朔亦如旧典。千皇帝居于浔阳，按照陈留王居叶公的故事，享永安皇后为零陵君，琅琊王为石阳县公，武陵王司马尊为彭泽县侯，追尊父亲桓温为宣武皇帝，庙称太庙，南康公主为宣皇后，封儿子桓生为豫章郡王，叔父桓云之孙放之为宁都县王，桓豁之孙智玉为陵园县王，桓豁次子石康为右将军、武陵郡王，桓密之子桓卫为李陵县王，追赠桓冲为太傅、宣城郡王，加特殊礼遇。依照晋安平王故事，以孙桓印袭爵为吏部尚书，桓冲次子桓谦为扬州刺史、新安郡王，桓谦弟桓修为辅军大将军、安城郡王，兄桓兴为临贺县王，桓仪为富阳县王，追赠桓伟为侍中、大将军、义兴郡王，以子桓俊袭爵为辅国将军，桓俊弟桓淼为西昌县王，封王密为武昌公，颁荐二十人，便范之为凌辱公，殷仲文为东兴公，冯该为余父侯，又将石安郡公为县公，长沙为临湘县公，庐陵为巴丘县公，各千户。其康乐、武昌、南昌、旺蔡、建兴、永修、官阳都降封百户，公侯之号如故。又普遍提升各征镇将军军号各有等差，以相国左长史王随为中书令，尊崇桓谦母亲与氏为宣城太妃，加特殊礼遇，给予辇胜，号桓温穆为永崇陵，设置守卫四十人。桓玄进入建康宫时，迎面刮起猛烈的大风，旗帜和仪仗装饰都被吹倒。等到在西堂举行小型宴会时，设置了歌舞音乐，殿上挂着绛色绫罗帷帐，用黄金镂刻装饰边缘，四角做成金龙形状，龙口衔着五色羽毛制成的羽宝流苏。群臣私下议论说，这很像丧车，也是王莽掀盖之类的东西。龙角就是所谓的亢龙有悔啊。 他又制造了金根车，用六匹马拉车。这个月，桓玄道听宋冠审阅囚犯，无论罪行轻重，大多被赦免释放。有在路上乞讨的人，他有时也会接近。他喜欢施行小恩小惠，就像这样。他自认为属于水德，于是在壬辰日在祖庙举行蜡祭，将尚书都官郎改为贼曹，又增设武校、三将以及强弩、鸡舍、五位等官职。元兴三年，是桓玄的永始二年，尚书将春搜误写为春兔，凡是与此相关的官员都被降职或罢免。桓玄不处理国家大事，却挑剔细微末节，都是这类事情。他立妻子刘氏为皇后，准备修建宫殿，于是搬入东宫，又打开东掖、平昌、广漠以及宫殿各门，都建成了三道门，重新制造大辇，能容纳3000人坐，用200人抬。他喜好游猎，但因为身体肥胖不能骑马，又制造了徘徊鱼，安装转轴，使车能回转活动而不停滞。他既不追尊祖先，又对礼仪有疑问，便向群臣询问。散骑常侍徐广根据晋朝典制认为应当追立七庙，又说晋齐父则子越，地位越高，情谊越能得到伸张，道义越广纳进也必然越普遍。桓玄说，李忠说三朝三墓与太祖共为七庙，那么太祖必然是居于庙主之位，朝暮都是从下而上的称呼，所以不是逆数可知。按礼制，太祖面向东，左边是朝，右边是暮。像晋氏的宗庙，宣帝属于朝暮之列，不能处在太祖之位。朝暮既然错乱，太祖没有位置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桓玄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赫，所以不想排列序列，而且因为王莽九庙被遣使讥讽，于是只立一庙来矫正，郊庙祭祀只斋戒两天。秘书监便称之说，祭祀不及祖先，可知楚国的国运不会长久。他又拆毁晋朝的小庙来扩建台榭。他对庶母的祭祀没有固定场所，祭日还接见宾客游宴，只在亡人去世时哭一次，在扶丧期内也不停止音乐。桓玄出游水门，旋风刮飞了他的一盖。夜里潮水涌入石头城，大横被冲坏，淹死很多人。大风吹倒朱雀门楼，上层坠落到地上。桓玄自从篡位之后，骄奢荒淫，游猎无度，夜以继日。他哥哥桓伟下葬那天，早上哭丧，晚上游乐，有时一天之内多次外出驰骋。他性情又急躁暴虐，呼召臣下非常严厉急促，当职官员都把马拴在绳署前，宫内喧哗杂乱，不再有朝廷的体统。于是百姓疲惫困苦，朝野上下劳累憔悴，怨恨愤怒，想要作乱的人十家有八九。这时刘裕、刘毅、何无忌等人共同谋划复兴晋朝。刘裕等人在京口斩杀桓修，在广陵斩杀桓宏，河内太守辛护兴、弘农太守王元德、镇威将军童厚之、晋陵太守刘迈密谋做内应。到了约定日期，刘裕派周安牧通知刘迈，而刘迈惊慌失措，就把此事告诉了桓玄。桓玄震惊恐惧，立即杀了辛护兴等人，周安牧急速离去，才得以幸免。桓玄封刘迈为崇安侯，过了一夜又杀了他。刘裕率领义军到达主里，桓玄一回上宫，百官步行跟随，召集士官都进入宫中，赦免杨、玉、徐、偃、清、冀六州，任命桓谦为征讨都督，贾节用殷仲文代替桓修，派顿丘太守吴辅之、右卫将军黄甫夫向北抵抗义军。刘裕等人在江胜与吴辅之交战，在阵前斩杀吴辅之，进军到罗洛桥与黄甫夫交战，又斩下他的首级。桓玄听说后非常恐惧，于是召集各路方术之人推算命运，施行验胜之法，又问众人，我大概要失败了吧。曹敬之回答说，神怒人怨，臣实在害怕。桓玄说，人或许可怨，神为什么发怒？回答说，迁移晋朝宗庙，漂泊失所，大楚的祭祀不及祖先，这就是神发怒的原因。桓玄说，你为什么不劝谏？回答说，陛下的各位君子都认为这是尧舜之事，臣怎么敢说？桓玄更加愤怒恐惧，派桓谦、何旦之驻守东陵，卞范之驻守富州山西，军队合计20000人来抵抗义军。刘裕到达蒋山，派瘦弱士兵 穿着油配登山，分散旗帜，从几条道路同时前进。桓玄的侦察兵回来说，刘裕的军队四面不满，不知道有多少。桓玄更加忧虑惶恐，派五位将军与夷之率领精兵增援各路军队。当时东北风很大，义军放火，烟尘遮天，鼓噪之声震撼京城。刘裕手持大斧指挥前进，桓谦等各路军队一时崩溃。桓玄率领亲信数千人声称要去迎战，于是带着他的儿子桓生、哥哥的儿子桓俊从南掖门出城，向西到石头城，让殷仲文准备船只，一同向南奔逃。当初桓玄在姑熟时，将相星屡次出现变异，篡位的那天晚上，月亮和金星又进入雨林星官，桓玄非常厌恶。等到失败逃跑时，心腹劝他作战，桓玄来不及回答，只用手杖指着天。之后整天没有吃东西，左右进献粗饭，他咽不下去。桓生当时才几岁，抱着桓玄的胸安慰他，桓玄悲痛不已。刘裕让武陵王司马遵代理朝政，设立刑台，总领百官，派刘毅、刘道归追击桓玄，诛杀了桓玄的各侄子以及桓世康的哥哥桓权、桓震的哥哥桓宏等人。桓玄到达浔阳，江州刺史郭敞之供给他器械兵力。殷仲文从后面赶到，望见桓玄的船只、旌旗、车驾都具备帝王的遗志，叹息说，在败亡中重新振作还是可以的。桓玄于是逼迫皇帝西上。桓兴聚集党羽向溧阳进发，宣城内史诸葛长明击败了他。桓玄在路上撰写起居注，叙述他抵抗义军的事，自称谋划指挥，算无一策，只是诸将违背调度，才导致失败损失，不是作战的过错。于是来不及与群臣商议，只沉迷于诵读叙述，并传示远近。桓玄到达江陵，桓世康接纳了他，在城南张设帷帐，设置百官，任命卞范之为尚书仆射，其余官职大多任用资历浅的人。于是大规模修造水军，不到30天，军队将近20000人，楼船器械非常齐全。他对自己的党羽说，你们都是亲政之士，跟随在我身边，而在京城窃据官位的人正应当到军门谢罪，我看你们进入石头城无异于云霄中的人啊。桓玄因为败逃之后，担心法令不严，于是轻易发怒，随意杀人，致使很多人离心怨恨。殷仲文劝谏说，陛下年轻时传播英明，远近归服，于是扫平金庸，匡正京城，名声遍及八方，既然占据最高位置，却遇到这种坏运气，并非威严不足，百姓仰望，渴望皇恩，应该弘扬仁政，来收揽人心。桓玄发怒说，汉高祖、魏武帝也多次遭遇失败，只是诸将失利罢了，因为天文凶兆，所以回到旧都楚地，而群小愚昧迷惑，妄生是非，正应当用严厉来纠正，不适宜施加恩惠。桓玄左右的人称桓玄为桓诏，桓英劝谏说，诏是用于辞令的，不应当作为称谓，汉魏的君主都没有这种说法，只听说北虏称苻坚为苻诏，希望陛下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则，让万世都能效法。桓玄说，这件事已经实行了，现在下令废除它反倒不吉利，如果一定要改革，可以等事情平定之后。荆州郡守因为桓玄流亡，有的派遣使者上表，其中有不安的言辞，桓玄全部不接受，反而下令各地上表庆贺迁都。桓玄派游击将军何旦之、五位将军宇智祖、江夏太守桓道公与郭权率领几千人守卫盆口，又派辅国将军桓震前往益阳聚集部众，到益阳时被龙骧将军胡华击败，桓震单人匹马逃回。何无忌、刘道归等人在桑洛州击败郭权、何旦之、郭敞之，进军浔阳。桓玄率领200艘舰船从江陵出发，派伏弘、杨僧寿为前锋，任命鄱阳太守徐放为散骑常侍，想派他去劝说义军和解，对徐放说，众人不知天命，导致这些妄为，于是因害怕祸患而聚集结党，不能自行回头，亲视三州所信任的人可以明确宣示朕的心意，如果退军解散甲兵，朕将与他们重新开始，各受官职，让他们不失分位，江水在此，朕不食言。徐放回答说，刘裕是首唱之主，刘毅的哥哥被陛下所杀，都不可以说服，我应当向何无忌申明圣旨。 桓玄说，卿如果使命有功，当以无心相待。徐放于是接受使命，进入何无忌的军营。魏永之在溧阳击败桓兴，诸葛长明又在阙碑击败桓兴，桓兴单人匹马渡过淮河。刘毅率领刘道归及下邳太守孟怀玉与桓玄在峥嵘州交战。当时义军只有几千人，桓玄兵力很盛，但桓玄害怕失败，经常在船侧飘着轻便小船，所以他的部众没有战斗之心。义军乘风放火，精锐争先，桓玄的军队大败，烧毁辎重，连夜逃跑，郭权归降。桓玄的旧将刘统、冯志等人聚集党羽400人攻破浔阳城，刘毅派建威将军刘怀素讨伐，平定了他们。桓玄将永安皇后和皇后留在巴陵。殷仲文当时在桓玄的船上，请求令乘一条船收集散兵，趁机背叛桓玄，护送两位皇后逃奔夏口。桓玄进入江陵城，冯该劝他再出兵作战，桓玄不听，想逃往汉川，投奔凉州刺史桓熙，但人心离散阻隔，命令无法执行。桓玄骑马出城，到城门时，左右有人在暗处砍他，没有砍中，前后互相厮杀交错，桓玄仅得以到达船上。于是荆州别驾王康产护送皇帝进入南郡府舍，太守王腾之率领文武官员守卫。当时益州刺史毛渠派他的从孙毛幼之、参军费田送弟弟毛凡的灵柩到江陵安葬，有部众200人。毛渠的弟弟的儿子毛修之是桓玄的屯骑校尉，引诱桓玄进入蜀地，桓玄听从了他。到达梅回州时，费田和毛幼之迎击桓玄，箭如雨下。桓玄的宠臣丁仙妻、万盖等人用身体挡住桓玄，都身中数十箭而死。桓玄身中箭，他的儿子桓生就拔掉箭。益州都护冯谦抽刀上前，桓玄拔下头上的玉导递给他，还说，你是什么人，敢杀天子？冯谦说，是杀天子的贼。于是斩杀桓玄，时年36岁。又斩了桓石康和桓俊等五人，与夷之战死。桓生说，我是豫章王，你们不要杀我。被送到江陵市斩首。当初桓玄在宫中常觉得不安，好像被鬼神骚扰，对他亲近的人说，恐怕我要死了，所以与时势相争。元兴年间，衡阳有只母鸡变成了公鸡，80天后鸡冠枯萎。等到桓玄在楚国建国，衡阳属于楚国，从他篡位到失败，时间共8旬。当时有童谣说，常干相向常干，今年杀郎君，后年斩朱桓。其凶兆的福音就是这样。郎君指的是司马元显。这个月，王腾之护送皇帝进入太府居住，桓谦也聚集部众在举中，为桓玄举哀，设立灵堂，追谥为武道皇帝。刘毅等人将桓玄的首级传送到京城，在大横悬挂示众，百姓观看，没有不欣喜庆幸的。何无忌等人在码头进攻桓谦，在龙州进攻桓魏，都击败了他们。义军乘胜争先前进，桓镇、冯该等在灵溪抵抗，刘道归等战败，死了1000多人。义军退出浔阳，重新修造船只铠甲。毛渠自己兼任凉州刺史，派将领攻打汉中，杀了桓熙。江夏相张畅之、高平太守刘怀素在西塞基进攻何旦之，击败了他。桓镇派桓卫代替王旷守卫襄阳。刘道归进军讨伐武昌，击败韦太守王明。魏永之、刘藩在白毛击败桓石随。义军从浔阳出发。桓亮自称江州刺史，侵犯豫章，江州刺史刘敬轩讨伐并赶走了他。义军进驻夏口，韦振东将军冯该等人守卫夏口，杨武将军孟山图据守鲁城，辅国将军桓山客守卫偃月垒。刘毅攻打鲁城，刘道归攻打偃月垒，何无忌与谭之烈舰船在江中，以防止敌人逃跑。义军奋勇冲杀，呼喊声震动山谷，从辰时到午时，两城都被攻破，冯该四散逃跑，活捉了桓山客。刘毅等人平定了巴陵。毛渠派涪陵太守文处冒东下，桓镇派桓放之担任益州刺史，驻守夷陵，文处冒抵抗作战，桓放之失败逃跑，回到江陵。义熙元年正月，南阳太守鲁宗之率义军袭击襄阳，击败韦雍州刺史桓卫。何无忌等各路军队 驻扎在江陵的码头，桓镇挟持安帝出营到江津。鲁宗之率领部众在坐西击败为武奔中郎温凯，进军到济南。桓镇亲自攻击鲁宗之，鲁宗之失利。当时蜀军据守灵溪，刘毅率领何无忌、刘道归等击败冯该的军队，乘胜前进，随即平定江陵。桓镇看到火起，知道城已陷落，便与桓谦等人向北逃走。当天安帝恢复地位，大赦天下，只有逆党被处死，诏令特别赦免桓胤一人。桓亮从豫章自称镇南将军、襄州刺史。符弘进犯安城，卢陵、刘敬轩派将领讨伐他，符弘逃入襄中。二月，桓谦、何旦之、温凯等逃奔姚兴。桓镇与符弘从允城出兵偷袭攻破江陵，刘怀素从云渡讨伐桓镇等人，击败了他们。广武将军唐兴斩杀了桓镇和为辅国将军桓真，刘毅在临漳斩杀了伪零陵太守刘叔祖。桓亮、符弘再次出兵进犯襄中，杀害郡守长吏。谭之在湘东讨伐符弘，斩杀了他。广武将军郭弥在益阳斩杀了桓亮，其余拥兵自称名号的人都被讨平。诏令将桓胤及同党流放到新安等郡。三年，东阳太守殷仲文与永嘉太守洛求谋反，想要立桓胤为继承人，曹敬之、桓石松、卞承之、刘延祖等人暗中勾结，刘裕依次收捕斩杀他们，并诛杀他们的家属。后来桓谦逃入蜀地，蜀贼乔纵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，让他率兵东下，荆楚地区很多人响应他。桓谦到达之江，荆州刺史刘道归斩杀了他，凉州刺史傅兴又斩杀了桓石随，桓氏于是被灭族。卞范之字敬祖，是济阴宛巨人，见识领悟聪明，被当世称美。太元年间，从丹阳城出任始安太守。桓玄年轻时与他交游，等到桓玄担任江州刺史，引荐他为长史，委以心腹重任，暗中谋划秘计，没有不由他决定的。后来桓玄将要篡位作乱，任命卞范之为丹阳尹。卞范之与殷仲文暗中撰写策命，晋升卞范之为征虏将军，散其常侍。桓玄见位后，任命卞范之为侍中，班建二十人，晋号后将军，封为凌辱县公。那禅让诏书就是卞范之写的。桓玄奢侈无度，卞范之也大肆营建馆舍宅地，自认为是左命元勋，身怀自夸，以富贵骄人，子弟傲慢，众人都畏惧嫉妒他。义军兴起，卞范之屯兵在富州山西，被刘毅击败，跟随桓玄西逃。桓玄又任命卞范之为尚书仆射。桓玄被刘毅等人击败，左右离散，只有卞范之在身边。桓玄平定后，卞范之在江陵被斩首。殷仲文是南蛮校尉殷季的弟弟，年少时有才华文采，容貌俊美。堂兄殷仲堪把他推荐给会稽王司马道子，随即被引荐为骠骑参军，很受赏识优待。不久转任资义参军，后来担任元显的征虏长史。恰逢桓玄与朝廷有嫌隙，桓玄的姐姐是殷仲文的妻子，朝廷因怀疑而离间他们，殷仲文被降职为新安太守。殷仲文与桓玄虽然是姻亲，但一向交往不密切，等到听说桓玄平定京师，便弃郡投奔他。桓玄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资义参军。当时王密被礼遇但不亲近，卞范之被亲近但缺少礼遇，而殷仲文受到的宠遇隆重，兼有王卞两人的待遇。桓玄将要作乱，让他总领诏命，任命为侍中兼领左卫将军。桓玄的九锡文是殷仲文写的。起初桓玄篡位进入宫中，他的床忽然塌陷，群臣大惊失色。殷仲文说，大概是因为圣德身后，地不能承载。桓玄非常高兴。殷仲文因左命亲贵，大力自我封赏重生，车马器物服饰及其起立，后房妓妾数十人，丝竹之声不绝。他性情贪婪吝啬，收纳大量贿赂，家财累积千金，还常觉不足。桓玄被刘裕击败，殷仲文跟随桓玄西逃，他的珍宝完好全部埋藏在地下，都变成了土。到巴陵，他趁机侍奉两位皇后，投奔义军，被任命为镇军长史，转任尚书。安帝刚恢复地位，殷仲文上表请求解职，说，我听说洪波震荡深谷，河中就没有安闲的鱼， 金风扫过原野，林中就没有静止的树枝。
为什么呢？
势力弱小就会被巨大力量控制，质地微脆就无法自我保全。从道理上说，虽然可以这样讲，对臣而言实在不敢以此自比。从前桓玄篡位时，确实被逼迫的人很多。至于微臣，罪过实在深重，竟不能见微受命，献身殉国，退不能辞宿守阳，服衣高岛，于是安于昏宠，贪媚伪疯，撰写篡位文书，未曾独自坚持，民意因此沦丧，节操从此受挫，应当处以极刑，以分清忠邪。恰逢镇军将军刘裕匡复社稷，大刑宽赦，等待我这一条微命得以保全，深明三区的大幸，既保全我的头颅，又加以羁縻任用。当时黄鱼隔绝，天人未安，我忘记进退，因此勉力从事，自同常人。如今皇位反正，维新伊始，宪章已明，万物思旧，我又有什么后言可以显居荣位？请求解除所任职务，在家中待罪，离开朝廷，心中眷恋，诏令不许。殷仲文因月初与众官到大司马府，府中有老槐树，他看了很久而叹息说，这棵树枝叶散乱，已经没有生机了。殷仲文一向有名望，自认为必定执掌朝政，而谢混等人过去被他轻视的，都与他地位相等，他常常样样不乐，忽然被调任东阳太守，心中更加不平。刘毅爱才重视，对他身家礼遇，在他将要赴郡时宴饮游玩终日，走到富阳感慨叹息说，看着山川形势，应当再出一个孙伯符。何无忌非常仰慕他，东阳郡是何无忌所统辖，殷仲文答应顺路拜访，何无忌因此更加期盼他前来，命府中让文人殷产、孔宁子等人撰写文章，以等待他的到来。殷仲文失意恍惚，竟然没有到何无忌府上。何无忌怀疑他轻视自己，大怒，图谋重伤他。当时正值慕容超南侵，何无忌对刘裕说，桓胤、殷仲文都是心腹之患，北方的敌人不值得忧虑。义熙三年，殷仲文因与洛球等人谋反，和他的弟弟南蛮校尉殷叔文一起被处死。殷仲文当时照镜子看不见自己的脸，数日后就遭遇了灾祸。殷仲文善于写文章，被世人看中，谢灵运曾说，如果殷仲文读书有原报的一半，那文才就不比班固差了，这是说他文章虽多但读书少。使臣曰，桓玄包藏凶心，继承父亲的余业，挟持奸邪的本性，因失职而含怒，包藏其猪狗之心，上表声称冤枉，登高发泄愤慨，观察时机而动，暗中图谋非分之想。起初假借宠幸于殷仲堪，不久杀害殷仲堪以逞其欲，于是占据权楚之地，驱使强劲勇猛的士兵，趁着晋朝政治的衰败，利用会稽王酗酒暴虐的时机，放纵其狡诈之计，煽动其欺凌暴虐之心，竟敢率领犬羊之辈举兵内侵。上天长久丧乱，凶恶势力繁多，一年之间突然倾覆晋朝社稷，自以为效法尧禅让舜，改朝换代，君临天下，帝业正盛，国运长久。不久一起闪电般举起，忠勇之士如雷奔腾，半天之内都邑肃清，一月之内元凶伏诛，更延续了将坠的国祚，重振了颓败的纲纪。由此可知，神器不可以暗中觊觎，天路不可以妄自占据。那些帝王功高盖世，道济万民，龙宫凤立显示其祥瑞，同云玄石呈现其征兆，然后光临帝位，享有大名，符合百姓之心，满足众人拥戴之望。像桓玄这样的微不足道之人，哪里值得一提？正是甘乱纪纲，倾覆宗族，绝灭后代，开启金强之祸难，成为宋氏殆尽的驱除者罢了。再曰，桓玄隐恶，世代承载凶德，信顺未服，奸邪违法，四行叛逆，千鼎篡位，仗势纵恶，为天虐民，覆灭宗族国家。